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西雅图的花香鸟语中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2年4月29号，中国农历壬寅年3月29，五一将近，首先祝大家劳动节快乐。时间过得总是很快，人间四月芳菲尽，好像还没有来得及踏青赏春，春天就要不辞而别了。眼看着立夏节气就到了，这是一年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前后已经是绿肥时节，桐阴铺地，夏木成阴，蝶衣晒粉，小荷争出，玄鸟隔帘私语，流莺夜底婉转，这时令桑葚欲落，燕麦青青。若天气再热些，莺声渐老，麦子也就灌浆了。灌浆以后的麦子就可以摘上一把烤着吃了。麦芒将近的时候就熟了，入口满是麦香。著名作家毕淑敏在《恰到好处的幸福》中说，将脸朝向有光的地方，时间长了，你自然学会了和喜悦相处的诀窍。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就继续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中国陕西作家野马先生致敬80年代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以下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
我们启程了，坐火车沿着东北的反方向前往大连，带着激动而轻松的心情，我们的实习生活开始了，内容包括社会观察和体验，当然这种事情脱离不开游山玩水。很多同窗大包小包的带着行李，都说接近一个半月的实习，不多准备一点东西怎么可以呢？我们是学哲学的大学生，不是不着调的人呢，我们从来步履无准备之行啊。李立军带着两只纯皮皮箱，他表情沉静地说，他毕竟是一位有身份的人，他是系学生会副主席嘛，多带些衣服生活用品，包括学习材料笔记本之类的东西是很正常的吧。但是这些可能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将带去他的政治眼光和判断力，还有秘而不宣的城府。老十一许秋带着许多书籍，他说他现在不可一日无书，书是人类的好朋友，也是他本人的伴侣，而且他现在也不是一般人了，他现在是系学生会学习部的副部长，一天不学习，一天不提高，就有可能被别人替代。李天奇把吉他都带上了，他说他准备在海边岩石上好好的弹上几曲，那种感觉可想而知。马青把手风琴带上了，他说在大海面前没有音乐怎么能行呢。老四黄培阳把小号带上，他说在海边啊，他每天都要就着海上早晨的日出和黄昏的日落吹冲锋号和熄灯号，这样对他本人研究心理学特别有好处，因为太阳和月亮你出我进，你升我落的循环往复，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状态，就决定了人类的心理结构和特性。江燕娇把他自己那台挺大的陆放机带上了， 他说他现在是系学生会文娱部的副部长，他有义务把全班在大连的文化娱乐生活搞好。大家伙都在一旁起着哄，配合的气氛，让他把该搞好的都搞好。火车途经沈阳中转，也就两个半小时的空档时间吧，大家不能走远，只能在火车站附近转转。大部分人都跟着张芳走，因为打小在这个地界上长大的他可以代表这个城市，也因为他仰着下巴的凹槽以主人的架势主动热情地招呼着大家。我跟着他，离他的身体最近，而且我发现董文波没有跟着大部队一起走，这让我心情很好，基本可以确认他和他已经没有什么瓜葛的事实了吧。我还发现沈阳这个城市是比长春更大的城市，整体面貌也比较粗犷，街上人的穿戴也花花绿绿的，颜色奔放得很，说话口音东北味更重，嗓门更大。总之呢，这里的环境和张芳身上的那股劲儿比较配套，都是大扯扯大呼呼的那样，按东北话说，城市和人呢都老霸道了。火车从沈阳开出后不久，我注意到火车道变得弯弯曲曲的，有时候从车窗探出头去，可以见到前行的冒着蒸汽的车头。但我的情绪很笔直，嗅觉也变得异常发达，我已经闻到铁轨和车轮摩擦出的金属热烫分子的味道了，也仿佛觉出海风那特有的咸腥气息。大连到了，一座清灵飘逸的城市，这是第一眼的印象。第二眼的印象是很洋气，是一座比长春和沈阳都要洋气的城市，建筑风格也是中西结合，轻巧秀丽。但我们没能在大连逗留多长时间，我们坐长途汽车去了旅顺口，那才是我们的驻扎地。旅顺是军港，人少安静，我们的队伍引起了当地人的侧目。我们住在一个海军大院的营房里，营房宽阔干净整洁，但可以嗅到男性军人浓烈的汗腺气味。我就经常在列队的男性军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行走，但我发现他们灼热滚烫的目光根本不在我们男生身上停留片刻，都光芒万丈地射向了身旁的女生们。有些平日在校园里享受不到异性目光抚摸的女生，肯定也会因此得到生理上的快感，进而自信心大幅度的增强。每天出动去各处体验和观察，有些地方是事先确定好的，有些地方由带队老师江志兴随机决定。去了很多的地方，政府机关、工厂、学校，还有渔村等等，每天都可以看到大海，这包括有舰艇的区域和纯自然的海岸，极其向远方海平面的眺望。还记得第一次在海边的时候，大家普遍兴奋，因为大部分同窗都是头一回肉眼见到大海，有些人大呼小叫的扑进了水里，一时间各种感叹词儿飘向了空中。我的耳畔接受到了汉语、潮语、日语、英语和俄语喧闹而纷乱的激情表达，几乎就是一天实习一天放松游玩的节奏。大海似乎解放了一切，每个人都好像自由奔放的可以。我每天都去海里游泳，不是一个人去，我是动员一批男男女女一起去。我裸身站在岸边的沙滩上，活动活动四肢，炫耀一番，嘚瑟一下我全身的肌肉。有时候也登上附近海岸的山丘，丘顶和山腰间有些钢筋水泥的工事，据说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现在长满了灌木和野草。那天我和老杨、杨长庆 刘清祥就想在这些暗堡里也留下点历史遗迹。我们用老杨带去的水果刀刻下各自的姓名，还标明1985年到此巡视的字样。偶尔也和个把女生单独出去散散步，当然不会是范瑞英范殿下这样的人选了，当然了，就挑选张芳杨春这样的，因为最近两位陆续回归，似乎又可以和我回到过去打情骂俏的美好生活了。也跟我同桌一起出去吧，因为赵子燕是山东海边长大的，烙起大海和马海山烙起草原来一样情趣盎然。最有意思的海边活动当属那次李天启的吉他、马青的手风琴、老四黄培养的小号和我的口琴扎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合在一起像个乐队，周围跟着一帮子人合奏和大海有关的曲子，吹拉弹唱的热闹在一起，还有跳呢。一开始朴光泽和金书基跳了两支朝鲜舞，后来李天启带头跳起集体舞的曲子，大家在沙滩和岩石上就跳起集体舞。这时候董默和老三那耀武用干草和干树枝点起了一堆火，说这是海边的篝火，比校园里那回要浪漫也有味道的多。大家在旁边喊叫着说，对啊，浪漫有味道，多浪漫的，多有味儿啊，围着篝火边唱边跳起来。一时间我们那群人成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一群。这样的日子过得嗖嗖的，快得很，跟剑打一样。又去大连城里玩过一回，最后在老虎滩公园会过餐之后，实习的时间就没剩下多少个了。在旅顺军营的最后几天，我们班以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巴西球员苏格拉底命名的足球队和海军足球队呢踢了一场球。那场球踢得很友好，很激烈，我进了一个球，朴光泽呢也进了一个，甚至连李立军都进了一个，但苏格拉底足球队还是以3-7的大比分惨败给对手了。事后分析原因，大家一致认为不是整体实习比对方差多少，而是海军士兵们实在是太能跑了，体能超乎常人，是他们平时海鲜吃得多的缘故吗？还是平日里军事训练严格的原因？有可能两者都有吧。另外这场球让我吃惊的发现，踢中场的董文波和李天启的球技啊提高了不少，带球传球的技术已经像模像样的了，已经不赖了。另外方生后那两臂贴身直来直去直上直下的顶球动作引来全场的哄堂大笑，他可能被笑晕了吧。去场边捡球的时候脚下一绊，去场边捡球的时候脚下一绊，竟然正好跪倒在手风琴女生马青的裙下，这让所有的观众都笑弯了腰。还有就是替补队员胖胖的许秋挽起裤脚，脚蹬一双按李天启的话形容锥子瓣大小的小鞋，吧嗒吧嗒慢吞吞地跑在球场上的身影，也让人想想就忍俊不禁。离开旅顺口的头一天晚上，全班在辅导员江志兴的率领下还和海军们举办了一场联欢会，大家唱歌跳舞弹琴诗朗诵，把能想到的招数都使出来了。没想到的是海军们不但舞得行文得也不赖，整体水平不输给我们。有俩胆大的还拉着江燕娇和张芳唱男女生二重唱呢，一下子就搞出了欢声雷动的效果。最后我们让海军们脱下他们的军服外套，换上并戴上他们有两条飘带的圆形帽，我们用辅导员江志兴的相机留影，那一刻我们一起唱起了歌曲《军港之夜》。那一刻我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年轻英武潇洒的海军士兵。第二天大家以深情的目光再一次眺望大海，并以复杂的表情告别了他。全班 坐着军营送行的军车离开旅顺口，并在大连火车站四散分手，各奔东西。那个时候，那个夏天的暑假已经没剩多少日子了。那年的秋意极其浓烈，植物以成熟的颜色招摇着自己春夏季节积累的成就。开学回校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是校园里最老的老生了，我已经是大四的学生，本科生中的老大了。八一级毕业了，那个让夏云叶死去活来的曹一川毕业了，经常跟我们在一起踢球的孙希明、刘善义、陆易学、刘旭鹏毕业了，酷爱足球，天天抱着球上课下课的外号叫小湖南等等一帮子人也都毕业了，我心里开始怀念他们。记得上学期去大连旅顺实习之前，我们班的苏格拉底队和八一级班级队连踢两场，本人总共进了三个球，两场球他们都输了，气得我和董文波、李天启还组织慰问团赛后去寝室安慰他们，说请他们带着我们对八二级苏格拉底队球技的敬仰奔赴工作岗位去，带着悲壮奋发的心情迎接新生活去。他们强正着在语言上反抗，说我们赛脸赢了球嘚瑟，还说呢小心我们让你们班女生全都爱上我们，以后哭着喊着跳着楼投奔我们，被我们收编为媳妇儿，到时候你们就老实了，就傻咪，就麻爪了。听到这句话，我们几个人当时不约而同的发火了。我抬脚踢翻了洗脸盆，我知道他们是在暗示夏云叶为曹一川跳楼的事儿，但这么说太过分了，这是挑起战争的导索。杜文波一拳打在说的正起劲儿的刘善义的嘴上，李天启抬起右腿踢中了小湖南的屁股，我一记摆拳击中了扑上来帮忙的陆学义的下巴，一番混战开始了。当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班干部、系干部们先后都赶到了。不过我们几个并没有为群架的事儿后悔，我们觉得为夏云叶出头是值得的。其实事后对八一级男生过多的责备和谴责也没多少，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刚输掉了毕业前的球赛，心里多少气恼着呢，刚运动完，雄性荷尔蒙还有相应的肾上腺素分泌量正旺盛着，言语失当、分寸失控也是情有可原的。但说到底，我们对曹一川还是不能真正原谅，当时冲突的时候他躲在寝室里没出来是明智的，要不然胆敢冒头他会遭到我们全力以赴的合围和重击，必须的。因为夏云叶为这小子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精神肉体的剧痛，还有养伤所付出的时间的流淌。但这个时候，夏天的事情，秋天的回响，有了岁月感，冲突和打斗都在内心成为一种有滋有味的怅惘。我们告别了336寝室，搬进那个和八一级夏天曾经偶斗的现场，215寝室。这个寝室就是我曾经描述过的和女生隔墙接壤的所在地，这意味着我们的地位已经处于巅峰，象征着金字塔顶的位置。应该交代的是，李天启、朴光泽和董文波他们的寝室也调到相应重要的位置，我们的对门218室了。我们走路的姿势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基本都是舔着胸脯摇晃着行进，我们的表情也有特征，大部分人习惯于嘴角下扯，嘴唇弓形拱起，说话胸腔共鸣的习惯也一时风靡起来。又和内蒙古人马海山去了老虎公园两次，他说在秋天亲近自然和春天里一样重要，因为春天意味着萌发，秋天意味着圆熟，是事物的两极， 是阴阳，然后万物融通。顾杰中秋节的时候组织了一场聚会，而且还带了裴秋冬、石红和申平。申平对我特别热情，我猜测也许是裴导的授意吧，但是随后就不再分析了，分析太累了。放松和桌上的人推杯换盏，心情很快变得舒服畅快。夏云叶回来了，比正常的开学时间晚回了一个多月，他已经不是我们班的了，他已经正式加盟八三级哲学班，由我的同窗变成了师妹。他比一年前胖了不少，脸上明显有肉，身上的肉也多出了不少。他来看我们，还带来一点江浙一带的小糖果、小食品一类的东西。他的性格似乎开朗了许多，眼神中不再有哀怨，他甚至还开每个人的玩笑呢。他说丁俊杰好像又长个儿了吧，去年1.51米，今年要1.52米啦。丁俊杰有点不高兴，
不是1.52米，已经1.53米了。
他又说老六，你应该有很多学术上的弟子了吧，如果够捉麻将，那以后就能发展壮大了，这是基础啊。
老六贾边海不高兴了，不是一桌，够两桌了。
他听完了申诉和抱怨，哈哈哈的放声大笑，继续着开别人的玩笑。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是一部献给所有真实活过和爱过的男孩的书。如果女生想了解真实的男生，也应该读读。他凭吊了青春，追忆了似水年华，真实复原了青春面临的一切困惑、茫然、无望、激情、狂放、争斗与希望。比任何一个作家都更重视身体对一个男人成长的巨大影响，无比尊重生命的规律，崇尚个体经验，并如此强大地去思考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来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很多人长大了，却忘记了自己如何长大，而文学和文字有自己的重量和温度，好似你的心在那里揣着，热腾腾地等着与之相知人的到来。他告诉人们，作者生来就是要过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并表明野马对世界持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应该说，这是一部如此尊重青春、尊重自己、尊重过去的书。作者表现出了超强的结构能力和对结构的把控能力，这让我们感受到了陕西小说的崭新力量。有人曾说过， 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这时我们发现，书中不止一次说过，让生命之树伸向未来。青春的生命之树，在作者比利的灌溉下，在无限可能的抽芽蹿生。可以感觉到野马的一种深深的怀旧，浅浅的致敬。野马告诉我们，青春就是我忠实于我的身体和发自于身体的感受，来自于身体的直接与直觉不会欺骗我自己。这是一部关于青春身体的小说，是关于身体的粗犷彪悍和风趣幽默的小说。它存有骑士野风飞舞般的勇猛奔放的风貌。小说是一种可以挥舞的东西。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作家野马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
天气渐冷的时候就特别容易饿，饥饿感总是在饭口之前提前到来。一观察周围的人，好像都有这个现象。他们好像各自备的有干粮，在教室，在寝室，时常有人嘴里咀嚼着食物。老四黄培养说，这种现象应该是我们这波人已经到了发育期的最后一个高峰了，能吃一点多吃一点纯属正常。我说老四，你怎么回事啊？你是心理学家，这咋生理上的事也明白？他眼睛一瞪，废话，这有啥奇怪的？亏你还是哲学专业的人呢，你咋不明白？这生理和心理就像阴阳，不可截然分开呀。得，我无话可说，立即检讨。这个时候，对门218寝室一阵喧闹，我们立刻冲过去看个究竟。原来，两个寝室的人围着桌子，正抢吃着什么东西。走近一看，桌上摆着两个饭盒，里头肉一样的东西已经被抢得所剩无几了。我及时下手，一块红烧肉香喷喷的烙入口中，大家嘴里嚼着肉，这才发现老杨杨长庆的父亲正坐在床上，于是纷纷和老杨的父亲握手打招呼。这时候我发现老杨的脸上现出苦笑，也发现他的嘴并没动，这说明杨长庆没吃到他父亲给他带来的肉。他的苦笑显示了他丰富而微妙的内心世界。这个时候，另一种饥饿同步强烈的袭来，这对我青春的身体构成巨大而持续的折磨。换一个字眼吧，也许饥渴，也许性的连饥带渴，才能相对充分地表达我当时的状态和感觉。现在想想，没有任何时间段可以比拟1985年的秋末冬初那种人类语言很难表述的来自身体深处的那种汉语叫做性的压力，正处于表面张力溢出决堤崩溃般的临界点。请原谅我，这个当口我不能遵从中国人惯有的伪装，我不能硬憋着像北京话装逼那样的形容。说实话，我需要说点实话。我知道那种通彻身心的欲望正处在一种极限的边缘，那是一种青春发育高峰期的欲望，那种状态和感觉应该具备生理和心理合谋的轰动效应，如徒手在酷热沙漠中跋涉对几滴淡水的渴求， 也仿佛大海中孤身漂浮，对叶小舟的期盼。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比喻或形容，我深知汉语在描述这种东西这样的事情时已经比较吃力了，所以笔下的文字就不再刻意的挣扎。说说我的行为表现吧，那样可以客观一些说明问题。1985年秋末冬初时，如果可以承认老四黄培养是一位准心理学家，那就应该认可我是一位生理学的酷爱者和研究者。尽管他在我面前一再强调生理和心理如阴阳一般不可截然割裂，但是本人在此更愿有所侧重。没办法，当时我就是注重生理的东西远胜心理，尽管那时候大多数人大多数声音都认为心理的东西要比生理的东西更高级。我得承认那时候我是个生理主义者，我不怕别人评价和评说，我有我的理论根据，我还可以清楚记得我表叔叔本华的老乡，同样是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说过那句话，在身体面前精神什么也不是。这句话在很长的时间段我反复琢磨，也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总而言之，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我逐渐有了研究者的样子了。我这身体处于一种什么情况呢？日常的时间我必须小腹收拢着行走，因为我担心两腿之间的硬朗的东西会捅破布匹的阻挡，昂然面世。紧张啊，绷紧如弓的肌肉与海绵体那几乎就是一触即发。我去找孙吴，他这方面懂得多，或许有办法为我指点迷津。我支支吾吾的大概倾诉了我的苦闷，他同意指导我了。他说如果喝上几瓶啤酒他会才思泉涌的。于是我紧急调用我本来就已经吃紧的现金，拉着他进了满城乡餐馆。我没叫顾杰等人，我觉得这种事儿啊还是两个人面对面比较好，不需要其他听众。孙武表情痛快之极的喝干了两杯啤酒之后，就尽职尽责的当起了我的导师。他说这种事儿呢大体上来说需要因地制宜，有什么条件就利用什么条件，没有条件呢就开发条件，总之要能够解决问题。他还说这种事儿基本上要靠女人来解决，其他替代性的方法呢也有，但是呢却尽显无能。他还问我手上有货吗，他说这句话是他们家所在地西安道北一带的表述方式，实际意思是问我手里有姑娘吗。我问他怎么界定这有和没有啊，他说标准在于能用不能用。我说你这么表达是不是亵渎男女之间纯洁美好的情感了呀。他说呀自古以来男女之间的情感总是美好过，但是从来呢就没纯洁过，所以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呢需要拒绝洁癖。我深吸了一口啤酒，明白了，我现在手里这货呀呢基本都不太能用，只有少量正准备发展成恋爱关系或者纯属暧昧的和说不清楚的。他听完之后举杯跟我相碰，努力吧同志，你这现状呢还处于革命的初级阶段，还不到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你这情况呢不太好办，因为啊你这相当于空有武器弹药没有作战的战场啊。不过呢我们的同志啊困难的时候得看到光明，提高我们自己的勇气。没有战场呢可以开辟战场啊，盟军可以开辟第二战场第三战场，必要的时候需要采取果敢而坚决的行动。东北话来讲不能磨叽啊，这一磨叽实际啊可就转瞬即逝了。 我说不是我墨迹，这一般情况呢都是女生墨迹，因为他们总是不能给咱彻底痛快淋漓的机会，他们的身体和意志上的马奇诺防线总是很坚固很坚韧。他摇头说，哎呀，这说明你不了解女人呐，缺乏实战经验，还不具备驾驭复杂多变的女人的身体和心理啊，还有缺失审时度势把握节奏和时机的能力，你确实需要迅速提高和成长啊，我的兄弟。我喝了口酒说，需要提高，需要成长啊。孙吴在桌对面叹口气，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哎呀，看你和顾杰这样啊，我是恨铁不成钢啊。啊，我又喝了一口酒说，需要理解，需要过程。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表情倨傲而威严。哎呀，小冯啊，再上两瓶啤酒，我这肚里头啊，除了装的有啤酒，还有真知灼见呢。其实那天孙吴再往下没什么所谓的真知灼见了，啤酒倒是喝了不少。再往下他就开始不停地回忆他的过去，九到八成他有那么一句话的意思我倒是记住了，他的意思是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和自己有缘分的女人，哪怕那种缘分貌似浅淡也不能轻视，因为你不知道哪块云才能下雨啊。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那天以后我开始酝酿的行动了，以图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的女生里确定可以解决问题的目标，从而结束我略显尴尬和耻辱的处男时代。下雪了，今年的雪下得比往年的早，校园里一片银白世界，一时间北国风光，百里冰封，千里雪飘。我和马海山在文科楼前单杠双杠的场地上顶着雪花嘶嘶哈哈练着肌肉，兼看雪景议论天气。不一会儿李天启朴光泽也过来一起练，我们几个人看到对面篮球场上一群大一的男生女生嘻嘻哈哈的打着雪仗，这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往事如纷飞的雪花弥漫在心头，很多事很多感受飘舞着落下，记忆和思绪如雪地上的雪层一样厚重，时间坚定的前行，仿佛雪地上的脚印儿。我变了，不再是几年前的我，旁边三位也变了，变化从里到外，里应外合，这就是成长吧，这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收获。我没有多想，青春的伤感和迷茫一闪即过，更多的是青春的澎湃摧枯拉朽。李天启说，时间像箭打一样，想想多可怕，翻过年夏天咱就毕业了，兄弟们，生命之树正在迅速的伸向未来呀。李天启说的对，我们要毕业了，将要脱离现在熟悉的生活，但我感到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很多感受没有尝试，很多人没有真正的认识和接触，时间的紧迫让我顿生意犹未尽的感触，余下的时间还来得及吗？我吃不准，心里没底儿，但我可以珍惜时间，抓紧时间，全面铺开我的接触面，全线张开和伸展我神经末梢的触角，奋力去感受大学时代校园生活的每一部分。也许来得及，也许只是获取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我不知道，我也不好判断。雪下得很大，铺天盖地，但是不久的将来，所有的雪都终将融化。从这一学期开始，我们的课程量明显减少了，统计统计，我个人的学分挣的也差不多了，心情就比较放松，整天可以嘻哈游动着度日。老师已经下达个人选择毕业论文主题的通知了， 我决定在美学方面入手。我觉得美学将决定这个国家和我个人的未来走向。美学其实也是哲学，是关于美的哲学。我下意识和上意识都趋向于此，毫不犹豫。关于大方向上的哲学，我选择人的身体方面。我个人的哲学是关于人类身体的哲学，偶尔也研究动物的。没办法，这是直觉和理性的合一，是一种不可阻挡的靠近。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大概也逐渐开始明白人类的未来需要什么。身体相对于其他比较虚空一点的东西，人的身体是那么实在和伟大。相对于此，人的思想和精神无非就是人的身体长出的植物和开放出的花朵了。于是一直以来动用着身体和运动着身体，都持续着身体力行，也更加身体力行。从早上起来就不闲着，身体活力四射的，根本也就闲不住。我先是晨跑，接下来在第八宿舍楼女生上课的必经之路上打羽毛球。上午没课的时候，我在文科楼前的篮球场上打着篮球，那是所有文科女生们目光交织的核心地带。有时候也去几座理科大楼之间的排球场打排球。我要让理科的女生们都能够感受到我矫健而美感的身体。下午的时候我踢足球，大场地小场地，正式非正式的比赛我都参加。为了让那些女生们多多注意到本人，我必须努力的控球，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这样他们的美睛秀目才能围着我的身体转。我在行动，为了压抑感强烈的身体深处，也为了尽快摘掉楚南的帽子。换句话说，总攻开始了。孙吴最近在酒后语重心长地批判我和顾杰等人，他说，你们不觉得羞愧吗？你们怎么还吃得下去饭？怎么能容忍自己大四了啊，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铜蛋子，这怎么可以？这让我和顾杰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色的窘迫。我去找了魏怡君，这次终于找到了，算算大概一年没见了，他见到我很高兴，绽开的笑脸那么灿烂。他叫我小亮，还说你来了真好。我一听眼眶就湿润了。那天下午我们去了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舞厅，那里有下午场的舞会，我们有了一个淋漓尽致的下午。出来天已经擦黑了，我们走在人民广场树木比较密集的地方，就很自然地拥抱在了一起，而且我们还接吻了。那个吻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好像很长时间，那是个长吻，甜蜜而芬芳，那是一种足以让人窒息的昏迷的吻，是一种让我铭记一辈子的吻。记得我还试着干了点其他的事儿，手掌像捉摸不定的松鼠一样快乐而颤抖着游走，但我干不成什么事儿。天气太冷了，我的手只能隔着衣服和他肌肤相亲，我不忍心也不可能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室外把手探进他柔嫩身体的内部，我不可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在人民广场上结束我的楚南时代啊，真的不可能。他不可能答应，人民广场上的人民也不可能答应啊。那段时间我的脚步欢快，几乎是蹦跳着寻找我需要寻找的目标。张芳和杨春很有可能是结束我楚南时代的历史人物呀，我必须尽可能的有意识的去亲近他们。我甚至还靠近了江燕娇，但后来又放弃了。我也去找了王美娟，没找到。虽然没找到她，但他们寝室里一个平常和她形影不离的云南女孩却给了我异样的感觉。那段时间里 一直平稳甜蜜已经成为男女生情侣楷模的朴光泽和金书姬却出人意料的闹开了别扭。原因呢，还是在于金书姬出落得越发的秀美，引发了文科理科各系朝鲜族男生的强烈的追逐。由于金书姬善良无比，他不想让那些追求者过于痛苦，所以呢就开始分头应他们去吃饭或者散步，而这些举动让朴光泽痛苦无比。实际上金书姬告诉我们，他知道朴光泽哥哥心里不好受，他的心里其实是只有他的，但是处在情绪的峰点和尽头上的朴光泽却没法理解这一些，这一点我倒是表示理解。那年的元旦晚会节目似乎都不太精彩，大家似乎都有点莫待的心绪，都有点神不守舍，带着些许的离别前的感伤以及对毕业分配的忐忑的心情。表演节目已经勾不起大家的兴趣，晚会很快过渡到交际舞会。三部圆舞曲放过之后，我就走出班里舞会的门，毅然决然。是的，走出去首先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必须的。迈出门的一瞬间，我看了一眼腕上的电子表，那上面的数字告诉我正是1985年迈向1986年倒计时的读秒时间。我注意到身后没有人刻意宣布新年的到来，大家开始务实，正用音乐和异性的身体迎接新的年份。这是一个注定要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份。我看着表，在新旧交替的刹那，我的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喊，手握成了拳头，心里出现了独白。我说，欢迎你，伟大的1986年。一个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惶恐的年份正在向我和我们扑面而来。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3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野马可以说是一个具备多方位野心和才华的艺术家。沿着东北方向，不仅是他继《马上就亮》之后的第二次致青春，也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文学的方式暴露野心的一次突破。熟悉野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趣有故事的人。他生在13朝古都长安，回到故乡东北长春读的大学，所学的哲学、足球、摇滚、油画、电影都是他的青春关键词。他对文学有着对母体般的敬重，所以他完成了他的小说。沿着东北方向是属于野马也属于80年代的致青春，浪漫又充满艺术的年代里深情怀旧，豪迈狂放，激越哀伤，令人读来感慨。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陕西作家诗人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副导演兼主演野马先生201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第38、39集，小说演播王东。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放飞舞去秋天，任凭昨天随着它飘散，他不知道有一种脆弱叫孤单，
怀着的，在路上的。
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拼凑才是唯一的答案。
是讲的